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联邦党政府提议加强品格测试，在提议下呢，非公民被判犯有可判处2年监禁的罪行的情况下呢，即使没有被判入狱，也会自动无法通过品格测试，签证将被取消。
嗯，
这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移民呢被驱逐出境。
嗯，根据这个提议，刚才俊杰也讲了，没有被判入狱，非公民哈，可能呢。被判处2年监禁罪行的情况下，就自动无法通过品格测试。这个之前其实，也有报道，有2名这个人士因为这个原因呢是被取消了。
嗯，那么移民部长科尔曼说呢，进入和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不是一种权利。而一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移民代理人指责政府是在清洗澳洲，让很多人呢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今天抛给大家的话题呢，就是您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政府是否是在清洗澳洲呢？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33呢，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先为您简短回顾一下这个政府的提议哈。这个提议呢，曾经在2014年，这个品格测试是发生过变化。当时呢，是允许政府驱逐被判处至少12个月监禁的非公民人士。这个变化呢，曾经导致在2016至2018年间呢，有1000多名新西兰人呢被遣送。移民研究员和前工党政策顾问 Harry Sherrill 表示呢，最新的这个提案呢是一次重大的改变，将会导致成千上万不太可能对社区构成威胁的人呢被驱逐。正在提的变化呢，将通过品格测试的要求呢，是会大大的提高。他告诉 SBS 新闻呢，他曾经呢是在参议院调查中呢分析了2005年新南威尔士州地方法院的判决。他说，绝大多数刑事判决呢都会被判为非监禁，即使是普通攻击或者是故意违反 AVA， 也就是家庭暴力禁止令，以及殴打呢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等等罪行呢，都可能会被判是这个品格测试不合格的。
嗯，对于新的要求比较多的担忧呢，是它适用于有追溯性哈，这个就是可以往前再翻旧账，就意味着任何犯过之前法律的人呢，都可能因为品格不达标被驱逐出境。
这个品格测试的改革呢，将对新西兰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呢，新西兰人是最大的在澳大利亚的非公民群体，可以在澳大利亚无限期的持有临时签证生活和工作。那么拥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移民代理人叫 Erin Moringa， 他表示呢，许多担心呢因政策改变可能被迫离开的人呢已经联系过了他。
他说，很多新西兰人担心自己的未来可能给家庭带来一些巨变哈。那么其实在之前，可能大家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看到，之前有2名原住民的后裔的男子呢，他们呢当时就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嗯，那么 Moringa 女士呢指责政府是在清洗澳大利亚。她说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正陷入困境的感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普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如果政府继续这些品格测试的改革呢，沈绕先生建议呢，应该考虑为新西兰人制定特别的条款。他说，如果新西兰公民与澳大利亚社区有着长期的联系呢，那么就需要在改革品格测试方面有着很更大的说服力。同时我们看到上个月呢，科尔曼告诉议会呢，该法案呢将确保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呢被适当考虑拒签或者是取消签证。他说呢，进入和留在澳大利亚呢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不是权利。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您认为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另外呢，就是说留在澳大利亚政府是否是在清洗澳洲呢？这么一个改革，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节目讨论。现在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二位主持人好。我觉得澳洲政府这个清洗的行动是很好的，
嗯，
是让少部分人恐惧， 绝大多数的遵纪守法的人不恐惧，因为这些人待到澳洲，就是破坏了澳洲的强和和平，这个环境，使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出了门跟他们无冤无仇，说不定就被了伤害了。所以这些人我觉得不应该是两年，只要犯了这种错误，什么像抢劫啦什么东西，就地点出境。像那个墨尔本接二连三的光天化日之下抢那个手机店的这些未成年人，应该全家驱逐出境，因为出于人道的那个考虑，让他们家庭团聚，全家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
那么林女士，您觉得这是不是在政府在清洗澳洲呢？
清洗澳洲很好啊，让更多的人活在那个没有提心吊胆的那个生活中啊，让坏人有所收敛啊，这个很好啊，让就是要清洗啊，你就要把坏人赶出澳洲啊，让这个澳洲恢复那个强和和平的那个环境啊，不要让少数人破坏这个环境啊，少数人那个恐惧是应该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做坏事了还要呢？他们不恐惧呢？
移民部长科尔曼他说呢，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您认同移民部长这句话吗？
对呀、啊，我很支持，而且我觉得力度应该加大，这个力度还太小了。像那个未成年人犯的罪啊，他们虽然未成年人犯的罪不亚于那个成年人犯的罪的那种恶行，他们就应该全家都回去，因为一个是人道主义，他们全家团聚。二一个呢，就是让他们父母继续，就是他监护人嘛，他没有尽到监护人的应有职责，把小孩教育好，继续教育，等他教育好了，再移民别的国家。
好的，谢谢林女士您的观点。
他害了也更多的人。
好，谢谢林女士观点。
啊、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政府加强品格测试。那么移民部长，我们看到科尔曼他说呢，进入和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一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移民代理指责政府是在清洗澳洲。您觉得留在澳洲是一种特殊待遇吗？政府是否是在清洗澳洲？欢迎您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我看不到您的称呼，这位先生或女士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839的，你好。
啊，我是史先生。谢谢。
啊，史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回答您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让居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待遇，是不是特殊我不敢说，但是至少能够说明一点，就是说它是一种待遇而不是一种权利。那么既然是一种待遇，你到了澳大利亚就首先得维护，就是那个就必须得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对吧？澳大利亚的政府它首先保护的必须是澳大利亚的人，而不是从澳大利亚到就从其他国家到澳大利亚的游客或者永久居留，对吧？所以说就是说作为法律的话，它首先要保证是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安稳以及澳大利亚社会的安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犯过刑事，那我觉得这当中应该说一下，这是刑事犯罪法啊，不是说其他东西啊。
嗯，是的。
如果是犯了刑事法两年以上的话，或者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话，都应该被驱逐出境。我觉得这个政策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任何一个政策在它执行过程中它都会有副作用，它都会有人受到影响，不可能说因为有人受到影响了它就不去实现。那么我要考虑到了说受到影响的人的比例和得益的人的比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例，对吧？再说澳大利亚一个政策，他联邦党提出了一个提议的话，那么从这个提议到那个真正那个政策被制定的话，它一定会有中间有很多 modification， 它一定会有一个过程。那么
会有辩论的过程，
这一个辩论的过程，还有呢，就对条件呢将会有一种改变。如果说可能会被判刑的话，这个我倒不大支持，因为什么？既然是可能，在中间有很多的冤枉成分，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不冤枉。那么既然是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要强调法治的话，那就是如果法定认可他是犯了这样一个罪行的话，会判到两年，或可能会被判到两，就是法定认罪了以后他会被判到两年或两年以上的话，这种应该去执行。
我们看到有人说哈，
仅仅有一种可能，法律还没求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不应该。
嗯，我们看到有人说哈，这种改革呢会让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普通人，甚至一些比较优秀的人呢，生活在恐惧之中。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很简单，优秀的人他为什么去犯法呢？那么他在犯法的时候他是否恐惧呢？对待法律啊，对待犯法的人他就必须得惩罚。法律的严是法律的作用不是在于法律它执法有多严，而是在于犯法的人都无可避免的会受到惩罚，这才是法律的意义存在。
好的，
所以
非常谢谢石先生的观点。
他是一个很有用的人，但他法律犯了法了以后他就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过分。至于清洗，我觉得这个词是用过头了。什么叫清洗？这个话不对，对不对？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会让澳大利亚更加稳定，这可以。那么清洗这是还有很明显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识的用的词，这个不适合不合适。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石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我们本期抛出的话题呢是政府提议加强品格测试，那么这一改革之后呢，我们看到呢，移民部长科尔曼说提出这项改革呢是为了让留在澳大利亚的人感受到他们是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不是一种权利。同时呢，有人指责呢政府是在清洗澳洲，让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政府是否是在清洗澳洲？那么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网友的评论。其中 David Couchy 他的一个评论，他说呢，不再有开放的政府了，我们正在被统治和控制，我们的权利受到侵蚀。
还有一位网友叫 Chris Major， 他说的是呢，最需要做这个测试的应该是那些政客，他们会是持续通不过品格测试的人，他说一个笑话。
还有 John Harvey 他说呢，人们想知道有多少政客能够通过这项品格测试。
还有一位叫 Clifford 的这个网友说呢，他说他很同意，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容忍不喜欢在这里的人的犯罪行为。
另外呢，还有一个从新西兰来到澳大利亚的人哈，他叫 Gary Campbell， 他说呢，非常简单，管好自己，不犯罪，做到这一点呢，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38年前从新西兰来到澳洲，一直守法，没有太多麻烦。在上世纪70年代，新西兰的不少犯罪分子都逃到澳大利亚，我受够了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在1982年为新西兰人引入护照管制的原因。
有些观点跟我们前面的这些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也有部分相似哈，比如说这位叫 Lynn Holt， 他说如果你没有做错，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这是大肆宣传恐惧的报道。
还有 Metalli Kens 他说呢，这就是我们获得公民身份并入籍的原因。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本期的节目的讨论，来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
久等，您请讲。
这个问题啊，他首先要看到这是一个国家主权，法律的制定是它的从属于这个国家的主权的象征嘛。那你现在他立一个法，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很难就是说，对与不对。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来这样讨论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国家主权制定法律，你没有变法辩驳的，这个是主权象征啊。那么问题我们就会延伸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澳大利亚居住，你犯罪了，然后呢他给你递解出境，那么这种程度以2年为限，那么就是这个是他的法律解释权。那你要知道任何法律它都是有一个后遗症啊，你不可能看到30年以后你的法律是不是正确嘛。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澳洲原来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啊？那刚才有一个朋友就点评了，外国人点评了，就说那个政治家的品行能不能过测试过关啊？现在看来是个政府的这管辖能力有问题啊。他往往经济不好了，他就出现这种的；往往经济不好了，就是反这个了，反那个的。那么移民是国家组成的部分，包括犯罪也是国家的一种机制下面的组成部分啊。但是你这个法律压制是必须的，但是你不能因为人家犯罪了就是递解出境，接受也是。你就是天天反反复复，这是政治家的定力不够，我认为。那么所以呢，再看看那个政治家在那个所有的政策制定上面，
所以您对于加强这种品格测试是有质疑的对吧？
不是质疑，品格测试需要，因为
加强品格测试
加强品质可以，就是国家就是可以制定这种法律，这是你的主权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考虑后遗症啊，你澳洲人在海外犯罪你怎么办？你还把他要回来， 那个科比啊、小平那个什么这个那个谁啊，那个贩毒的，这印尼的，你全国在支持他，你在支持罪犯啊。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胡斯泰也是发生这种情况，说他没有什么受贿，结果总理也表态了，结果弄了很被动。不能这样，这个不是吵架打架。虽然国家主权是一个很自私的议题，但是你作为政治家，你不惜考虑。
那么我看到哈，就这个话题呢，就这个提议的案议案啊，移民部长科尔曼说呢，他说呢，希望进入和留在澳大利亚的人呢，能感受到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不是一种权利。您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
也不是什么特殊待遇，因为人类交流、文明社会的象征，到处旅游、到处那个大家定居，那么选择了澳大利亚呢，是一种幸运，确实也有点幸运成分。你不能说是特殊待遇，好像澳洲政府 offer 你 offer 所有的人，人家未来你带动经济也是一种 contribution 嘛。人家移民来了，带点钱过来，然后带点知识过来。那么你再看看回顾以前呢，谁带知识过来，谁带钱过来呢？那么这个都是问题，这个是一个政治家呢，主权是欧洲的，这个你不能否认。但是政治家在制定这种政策以前呢，
您觉得应该慎重是吗？
对，要慎重。你不能说因为今天反过来，明天又反过去。你每看了今天澳币跌了什么样，黄金涨了什么样，然后经济一塌糊涂，马上这种中东西就出来了。哎呀，要反应的，什么政治捐选了，什么都出来了。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不是反中国的议题。你这个大家庭，澳洲因为得天独厚，一个太平洋大岛，这个岛又是一个国家，我们又称为澳洲，确实一个幸运的地方。但是你作为政治家，我们还需要就是说，更高。高的就是智慧和更扩展的思维思维，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今天想这么做就怎么做，要考虑后遗症的，
谢谢陈生的观点，
对不对？好不
好？
好，
谢谢陈生的观点。
Okay。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讨论。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政府是否是在加强品格测的时候在清洗澳洲？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呀，你们好，
请讲。
哎呀，在前面几位听众有一位特别这位听众有的观点，简直是我的脸皮肯定没这么厚、啊。
赵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政府加强品格测试？
政府加强品格测试呢，是在移民法的条件之下，而这个移民法的建立呢，是在民族国家建立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几个条件呢，我们都不能把它给抛弃了。那么移民法建立的时候呢，这个移民并不是一个权利，也是缺什么权利呢？如果你说是权利的话，那就是必须是这样子的，必须要是这样子。那么显而易见，一个人要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不是一个必须，是在那个接收国有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接收的。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必须的权利问题，这就是一个什么性质于福利、优厚待遇，随便你怎么说。
您认为不是一个双向选择是吗？
它不是一个权利的问题。另外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两年的这个刑事犯罪，针对的是什么人呢？针对的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品格，而是针对的是有一个前提，同志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把什么政客也拿出来。针对的是澳大利亚非公民的品行，以两年的刑事犯罪这样子呢，不符合我们的移民法的标准，是制定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就你第一非公民，那么在非公民的情况，你犯了两年的刑事罪，而且被法庭判决以后，那么这种行为，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欢迎的，那么就请你回家，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这个罪行呢，就是说，被判的这个罪行呢，处罚是，比方说有判处两年监禁这么一个最高的一个处罚，但是呢，即使没有入狱，也会被自动无法通过这个品格测试。
入狱呢是一种惩罚手段，不入狱呢也是一种惩罚手段。关键不在惩罚手段，关键是在他这个犯罪的刑事犯罪这个刑那个罪行上。这个罪行上的话，有的人比如说判刑两年缓期一年，有的是判刑两年一年的什么社区服务，还再加几个月的什么服监，这个都不是问题。关键的这个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两年的法庭判决为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判刑了以后呢，这些品行不好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非公民又是非公民啊，又是非公民 啊，公民就不在这个列范围之内，因为我们这政客都属于公民范围之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不包括海外澳大利亚的公民，他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您提的这个
非公民，
您提的这个问题，就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是这样子的。
赵先生，这个当中有一点，就很多人对这个新要求比较多的担忧。我们看一些报道说是它适用于有一种追溯性，您怎么看这个追溯性？
哎呦，这个法律的追溯性，就是当你进入澳大利亚以后，那么法律的执行呢，应该是从法律制定的时候。那么这个移民法的最大一个讨厌的地方呢，它跟平时的这种民法还不一样。移民法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特殊性，甚至在这个移民局长手上，他还有很多特殊的权利，而这些特殊的权利你是没有办法按照通常的刑法或者法律来归宿的，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权利的东西，还是像移民局那个局长讲的，它不是一个权利的问题，而它是一个特殊待遇的问题。那特殊待遇的问题呢，你就不能用权利法来要求，如果按照权利法要求的话，那如果哪天制定的以前就不能追究，哪天制定的以后就，那么这在法律上，但是移民局长这个手上的权力非常之大。如果你真的解释移民局权力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案子的追诉权，那显而易见是在里面，因为非常移民局局长有这么一个话说，但凡进入澳大利亚的，但凡进入什么的，他们签署过一个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东西承诺，如果违反了这个承诺，按照法律来讲，这个移民局长是有权利拒绝你的签证的，他有权利处理你这事。只不过呢，出于社会的效果考虑呢，移民局和移民局长没有行使这个权利，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权利没有，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放着。我们在我们华人社区就有很多有些人违反了类似的这个规定，现在进入不了澳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因为他签署的东西他违反了。
其实这个品格测试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很多来澳居住的新西兰人。我看到曾经在2014年发生过这个品格测试的变化的时候呢，当时政府是允许驱逐被判处至少12个月监禁的这个非公民人士哈，当时就包括很多新西兰人。当时两年间呢，有1000多名新西兰人被遣返。这个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呢，也表示呢，这么做会对两国产生腐蚀性的影响。您觉得会影响澳洲的这个国际形象，或者对国际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哎呦，国际关系了，这就是政治博弈了。我们看跟新西兰有没有什么政治好博弈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澳大利亚经过这么，因为这不是上来就这么制定的，不是这个样子。就像前面有一位新西兰人说，他是在新西兰大量罪犯到我们澳大利亚犯了罪跑，好多人都跑过来以后，引起了大家的反感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政治博弈已经博弈过以后，现在是出现结果了。我们认为，就为澳大利亚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再对这种2年以上罪行的人进行宽恕化呢，这对我们澳大利亚政治博弈没有好处。也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的政治博弈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这些2年以上
的，
不管他是哪一国，即便是新西兰的，我们澳大利亚也有这个政治本钱进行处理这件事情了。这是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节目讨论啊，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政府改革品格测试，您觉得留在澳大利亚是一种特殊待遇吗？政府是否是在倾斜澳洲？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两个网友的评论哈。那么这个呢是叫 Bobby Palos， 他说呢，谁有资格实施这些更新的品格测试的规则呢？我们的政治家不确定治理中的许多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品格，这是多么失控的方法，让他们进来然后再把他们赶出去。应该是选择修复他的态度呢，还是从原始的点上就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呢，是值得思考的。
最后加一句，就是如果这些人如果被永远拒绝入境的话，其实还有保留上诉的权利哈。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7点与9点钟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